第三篇风云火金，我们要来看以西结一章四节。这节说到四件主要的事：风、云、火、金。第一，有暴风从北方刮来。第二，随着有一朵大云。第三，有火包括在这朵大云里面。第四，从火内发出光耀的精金。创世纪一章开始于神，以西结一章开始于神荣耀的意象。认识神的人能见证，我们属灵的经历是照着我们对神的认识。同样，我们的是奉和召会的事物，也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认识神的程度，要断定我们属灵经历的程度和召会的光景。按属灵说，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在于神的所示、意象和彰显，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以西结书里的意象不是开始于人，乃是开始于神。从北方神的所在开始的意象，给我们看见神的旨意、计划、心意、工作、行动并与人的关系。这些意象启示神所期望人与他的关系。除了以上所提的四项以外，一章的意象包括四活物：高而可畏的轮，明如水晶的天，神荣耀的宝座，和宝座上的人。我们看本章里神荣耀的意象时，需要谨慎留意这一切的事。圣经是一本图画的书，向我们启示神和属灵的事。神是灵，既是这样，它乃是抽象、奥秘、看不见、摸不着、也测不透的。不但神是抽象的，一切属灵的事也是抽象的。没有圣经里的图画，我们就很难领会神和属灵的事。神在他的智慧里用有形、物质的事物来描写无形、属灵的事物。不但如此，他也用表号、象征来表达抽象奥秘的事。为这缘故，圣经用许多预表、表号和图画来描写并描绘属灵的事。宇宙中有许多事物是属灵事物的象征，例如太阳象征基督是我们的光，食物象征基督是我们的粮食。事实上，宇宙中一切正面的事物都可用来描绘基督之于我们的所事。神在他创造里的心意是要用所造的事物来说明基督的所事。这就是说，整个宇宙存在的目的是为着描写基督。例如，葡萄树若没有被造，主耶稣就不能用葡萄树描写他自己。若没有狐狸或飞鸟，基督就不能把他尽职的光景与狐狸有洞、飞鸟有窝的光景比较。甚至草场被造，也使主耶稣能用草场来说明他自己。宇宙连同其中亿万的人事物被造的目的，既是为着描写基督，所以当他启示自己时，就能在一切环境中找到事物作为他自己的例证。全宇宙都是基督的图画，我们若看见这个，就会领悟基督是何等丰富、深奥、无限且追测不尽。正如全本圣经是一本图画的书，照样 以西结书作为圣经的缩影，也是一卷图画的书，一卷满了图画的书。这些图画是以意象的形式呈现。以西结所看见的意象完全与神和属灵的事有关，所以不该按字面物质来领会。我们若想要按字面解释以西结的意象，就不能领会他们。我年轻的时候不能领会以西结书，我越读这卷书就越糊涂。我特别不能领会四活物的事。四活物各有四个脸面，前面是人的脸，右面是狮子的脸，左面是牛的脸，后面是鹰的脸。不但如此，脚掌好像牛犊之蹄，并且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我认为活物的图画非常古怪，我一点也不领会。感谢主，慢慢的，当我在属灵的经历上往前的时候，我将以西结书里的记载与圣经其他各处对照参考，就开始懂得以西结书里的意象。至终，就像人将七巧板拼凑在一起，为要得着完整的图画，我也将圣经各部分拼凑在一起，就开始看见以西结书里所描绘属灵之事的图画，领悟以西结是用看得见物质的事物来表征属灵的事物。现今我们查考以西结书，需要看见这卷书中之图画的内在属灵意义。我们要在全本圣经的光中来看这些图画，并将其与我们属灵的经历对照。现在我们开始一点一点来看以西结一章四节里的四件事。一章四节上半说，我观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达米的新译本和美国标准本都将希伯来原文的狂风译作暴风，我觉得这个翻译更好。因此本节说暴风从北方刮来。为什么暴风从北方刮来，不从南方、东方或西方刮来？这问题的解答见于诗篇75篇6至7节上半。高举非从东，非从西，也非从南而来，唯有神断定。这里北方由神顶替，这指明神在北方。在地理名词里，北方一般视为上面，因此往北方去就是往上。在北方的神总是在上面。按属灵说，这意思是我们往北方去，就是到神面前去。暴风从北方刮来，这事实的意思是它从神而来。神的居所、住处是一切属灵事物的源头。暴风从北方，从神的住处刮来。所以神是暴风的源头。希伯来原文的风是路阿克。路阿克可以译作风、气或灵。钦定英文译本在以西结37章里，以这三种方式翻译这个希伯来字。在九节译作风，在五、六、八、九、十节译作气，在一、十四节译作灵。译者很难断定在某节。路阿克的意思是风、气或灵，必须照上下文而定。在一章四节，路阿克指风、暴风。 这一点不差表征能力的灵。在五旬节那天有暴风，大风刮过，充满了120个门徒所坐的屋子，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毫无疑问，那暴风、大风就是能力的灵。约翰3:8，主耶稣说，风随着一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那灵生的，就是这样。有些译本在注解里指出，本节的风字就是希腊文的灵字，牛马的翻译，希伯来文的路阿克和希腊文的牛马正好有同样的意思。牛马和路阿克一样，能译作风、气或灵。因此，本节的风吹，原文也可译作灵吹。以西结1:4里强大的暴风乃是神大能之灵的表号、图画。圣经里的风有反面和正面的意思。反面的意思，风是神在人身上审判的象征或表号。这是但以理7:2和启示录7:1里风的意思。正面的意思，风是圣灵吹在人身上或降在人身上，以眷顾人的象征或表号。当然，行传2里的暴风就是这个意思。以西结书里的风也有这双重的意思。反面的意思，神兴起环境，借此审判背叛他的人。正面的意思，那灵临到人，叫人得着神的生命。以西结1里的暴风有这正面的意思。我们属灵的经历总是开始于属灵的暴风。照着召会的历史看，历代神的灵像大风一样吹动，感动人为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叫人得着众生，舍弃世界来跟随主，并且心里迫切，灵里焚烧来侍奉主。你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你没有觉得神的风吹在你身上吗？你没有被神的灵摸过吗？你没有觉得在你的一生中至少有一次某种能力从神来的暴风在你身上推动你，使你恨恶罪，对世界有不同的态度，或者改变对人生的看法吗？你若从来没有这样的经历，你就需要仰望主，祷告叫他的风从北方吹在你身上。一位曾是某政党有力人士的有为青年，在悔改的时候经历这种从北方吹来的风。有一天，他到偶像的庙里，在供桌上看见一本圣经。他走上前去，念了几节。忽然，圣灵吹在他身上，他就知罪自责。那灵的风继续吹在他身上，他就开始为他的罪悔改，并且彻底认罪，跪下痛哭，甚至在地板上打滚。他借着从北方来的大风吹动而得救了。神的眷顾总是开始于神的风吹在我们这人身上。你得救的时候没有经历暴风，就是神的灵的吹动了。可能你是个年轻的学生，不顾别的，只顾上学读书。然后有一天，暴风临到你，暴风吹在你身上，把你翻转过来。 这使你思想人生的意义，开始问自己是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这是暴风吹动的结果。我信每个得救的人在悔改的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暴风。我不能忘记我在得救那天所经历的暴风。那时我是个不到20岁的青年，满了雄心。我努力读书，追求世界的知识，要得着美好的前途。但有一天，我听说有一个布道会，就决定去参加。在那个聚会中，当我听到很强的福音信息时，暴风就吹到我身上，将我翻转过来。暴风不但在我们悔改的时候从北方临到我们，在我们得救以后亦然。无论我们年轻或年长，我们都经历到暴风。例如，在召会生活里，我们中间有些人从前是传教士或基督教工人。有一天，暴风从北方临到他们，将他们的一切翻转过来。这使他们迫切寻求主，至终进入召会生活。事实上，在我们属灵生命每次转弯时，暴风都吹在我们身上。这暴风就是神自己吹在我们身上，将暴风带进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和我们的召会里。有暴风从神临到我们，的确是恩典。我们跟随主时，会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暴风。我不能说有多少暴风临到我，但我能见证每次的暴风都值得回忆。每次的暴风都成了喜乐的回忆。我信我们在勇士里要回忆我们所经历的暴风。每当神眷顾我们、复兴我们的时候，他的灵就像大风一样吹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这样经历那灵，越多越好，越厉害越好。我有很深的渴望，在这些日子里，神的灵要像大风一样强烈地吹在我们身上。云总是随着暴风，我们若有风，必然会有云，因为云是风吹的结果。云像暴风一样，表征圣灵。圣灵摸着我们的时候，就像风一样。圣灵眷顾我们、覆庇我们的时候，就像云一样。首先，圣灵像风一样吹在我们身上，感动我们。然后他像云一样与我们同住，遮盖我们。覆照的神作为风来临，作为云停留。以西结一章四节里的云是神遮盖他子民的表号。我们可以用覆照这词说云是神覆照他的子民。所以云不是别的，乃是覆照的神。神作为风来临，但他作为云停留。因着他作为云停留，他就遮盖我们、覆庇我们、并覆照我们，使我们享受他的同在。因此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产生属他的东西。何等奇妙！这就是遮盖的云所预表遮盖的神。我们思想以色列人的历史，就能更完全领会云的意思。好些时候神向他们显现， 并且像覆庇他们的大云一样眷顾他们。譬如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经过红海，保罗论到这事说，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也在海里，受尽归了摩西。这在以色列人的云预表神的灵。至终以色列人到了西乃山，并安营在那里。在出埃及19章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并且在山上有密云。24章告诉我们，有云才把山遮盖，耶和华从云中照摩西，并且摩西进入云中。后来会幕为神立起来以后，神的荣光充满帐幕，云彩遮盖帐幕，并停在其上。百姓都看见云彩遮盖会幕，那云彩表征神的眷顾，神的同住。云也表征神对他子民的照顾，并他向着他们的恩典。他向他们显现，像云一样遮盖并覆庇他们，以照顾他们。箴言16章15节说，王的恩典好像春云时雨，在他恩典的眷顾里，神临到我们，像云一样顾到我们，向我们施恩。以西结1章4节提到云与风有关，风同着云，指明在神与人之间有重大的事故即将发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在神与我们之间，至少偶尔需要有重大的属灵变动。我信每一个真得救的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变动，我们也在复兴的时候经历属灵的变动。首先，圣灵摸着我们，感动我们，使我们转向主，看见自己的败坏，并且悔改认罪。然后我们觉得神像云一样眷顾我们，覆庇我们，遮盖我们。我们也可能觉得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遮盖我们，像天棚一样。神是吹动的风，他也是遮盖并覆庇的云。每当我们经历神做吹动的风时，我们也觉得他吹在我们身上以后，就与我们同在，覆庇遮盖我们，并且覆照我们。这就是神做恩典的云。风的吹动将神的同在，以属天覆照覆庇的云的形态临到我们。我得救时，不但经历大风从北方吹在我全人身上，也经历主的同在，像云一样覆庇我。在这覆庇之下，我开始问自己，人生是怎样一回事？我该继续这样往前去吗？因着吹动的风和覆罩的云，在我与神之间就有重大的事情发生。真实的经历和真正的复兴，都与属灵的风和属灵的云有关。我不能忘记1935年我对神做覆庇的云特别的经历。有一个主日下午，我尽职说到那灵，到一个时候，我觉得有云彩降临遮盖我。我外面的眼睛虽然没有看见什么，但我觉得有个东西覆庇我。我被遮盖我的云彩包围， 我很深的感觉主非常明确实际的同在。那时主的同在的确像云一样。那个经历不但是信心的事，也是能感觉得到的事。我觉得我被主的同在遮盖覆庇，那是奇妙喜乐安慰加强并加力的。会众察觉有事情发生，气氛改变了，我立刻开始很有能力的说话。我们许多人经历过主做覆庇的云。当你祷告悔改并认罪的时候，有时会觉得你在天蓬或云的遮盖之下。这也许是你的经历，在你晨兴或导读主话的时候，从神而来的暴风刮来吹在你身上，风吹动以后云来了，可能整天与你同在。在一天中你觉得有个东西随着你覆庇你遮盖你覆罩你，以致你终日享受主的同在。我能见证我多次经历过这事。我清晨与主接触时，那灵像大风一样从北方刮来，我立刻进到主的同在里，就像被云遮盖。他的同在成了我的享受，我终日经历他的遮盖，享受他的同在。我们都需要经历主的同在，像覆罩覆庇的云一样。我们不该满足于仅仅道理和教训，我们不需要来到圣经跟前寻求更多的知识，却需要寻求主自己。我们来到圣经跟前时该祷告，主，我需要风和云。主，像暴风一样从北方吹在我身上，并且用覆庇的云遮盖我。求你像风一样临到我，并且像云一样与我同在。以西结看见覆庇他的云一直被闪烁的火遮盖，这也是符合我们属灵经历的事。暴风从主刮来，主覆庇的同在停留，我们就觉得我们里面有个东西在照耀搜寻并焚烧。在这样的照耀光照搜寻并焚烧之下，我们也许领悟自己在某些事上错了。例如，我们也许领悟自己对某位弟兄的态度错了。在主同在的照耀和搜寻之下，我们被暴露，就定罪自己，承认自己的缺点，然后搜寻的火就会烧去我们里面消极的事物。以西结所看见的火表征神焚烧圣别的能力。凡与神圣别的性情性质不合的都必须烧去，只有合于他的圣别的才经得起他圣别的火。这能由我们属灵的经历证实。圣灵来了，为罪为义为审判，是世人之罪自责。每当圣灵来摸我们并使我们认罪祷告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需要被圣别将一切的败坏除去。我们会领悟任何与神的圣别不合的事物都必须烧去。人若宣称蒙神眷顾，却对自己的罪和不圣没有感觉，他就没有真正被神的灵摸着。神眷顾人的时候，他圣别的火就来烧毁人里面消极的事物。这焚烧的火也使我们蒙光照， 圣灵的火越在我们里面焚烧，我们就越被炼净，蒙光照。我们若这样经历主，就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说我们在某些事上错了，或者我们对某位弟兄的态度错了。人若想要改正我们，我们可能被得罪，但即使我们愿意接受改正，并且想要改良自己，就内里生命而论，这也算不得什么。我们需要在主同在的照耀和搜寻之下，我们越在这个照耀之下，就越愿意说，主耶稣，焚烧我，我什么都不适合，只适合被焚烧。主啊，烧去我的性质，烧去我的存心，我自己的目的，我的动机和我的目标。这是对内里生命的真实经历，不是仅仅教训而已。我多年供应话语给主的子民，现在学之，仅仅教训亦无所成。我们都需要风的吹动，主同在的复辟，以及这火的搜寻和焚烧。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风、云和火都是主自己。他来临的时候，乃是作为暴风来临；他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是作为云停留；他搜寻、焚烧我们的时候，是作为烈火搜寻、焚烧。没有人能经历主做吹动的风，做遮盖的云，并做焚烧的烈火，而没有经历真正的改变和变化。我们都需要借着火变化，我们都需要被焚烧而变化。我们的神主耶稣不但是活水，也是烈火。许多基督徒宝贵以西结47章，因为那章说到永流的河。我们需要领悟，永流的河不是以西结书的第一样东西，反之河是在火以后来临。火在一章，河在47章。火总是先来，火的源头是吹动的风同遮盖的云。由此我们看见，火不是直接临到我们，神作吹动的风临到我们，并作遮盖的云与我们同在。在他的遮盖之下，我们被他的照耀暴露。我们在他的照耀之下时，该承认我们需要他的焚烧，然后祷告，求他烧去我们的己，我们老旧的性情，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世俗，以及我们的态度、目标、目的、动机和存心。我们都需要这样被主焚烧。一次这样的焚烧，胜过千篇的教训。神的心意不仅是要焚烧我们，使我们变成灰。神是良善的神，他有良善的目的。他作为风吹在我们身上，作为云遮盖我们，并作为火烧毁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问题的答案乃是从火内发出光耀的精金。神圣之火的焚烧是为着精金的显耀。希伯来文的精金一词很难翻译。达毕新译本在以西结一章四节的注解里说，这个希伯来字指一种不知名的物质，有人认为是一种金与银的混合物。 有一种犹太译本用京津这词。京津是金与银的合金。金象征神的性情，银象征救赎。钦定英文译本将原文译作琥珀，因为这种发光金属的颜色是琥珀的颜色，这多少有点像金的颜色。京津不仅仅是金，也不仅仅是银，乃是金与银的混合。在启示录里，我们能看见同样的原则。22章1节说到神和羔羊的宝座，在宝座上的一位不只是神，也不只是羔羊，乃是羔羊神，救赎的神。在创世纪一章神仅仅是神，但在启示录22章他是我们救赎的神，我们的羔羊神。照着启示录4章3节，神在宝座上的一位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深绿色的碧玉表征神是那在他丰富生命中之荣耀的神，红色的红宝石表征神是救赎的神。在宝座上的神显出来的样子好像碧玉和红宝石，这事实指明神不再仅仅是神，他也是我们的救赎主。启示录22章和4章的这些例证帮助我们领会以西结书里京津的意思。我们的神不仅仅是金所表征的圣者，他也是银所表征的救赎的神。他不再只是金，他乃是京津，金与银调和。我们经历吹动的风，就享受遮盖的云，然后我们经过焚烧的烈火，结果是光耀的晶晶，一种照耀、可爱、宝贵、可悦的东西。作为晶晶，主耶稣是那位救赎我们并做我们一切的，他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羔羊，我们的救赎主，我们的碧玉和我们的红宝石。我们若思想我们属灵的经历，就会领悟今天那住在我们里面的一位是羔羊神，是由京津所表征的一位。在神看来，我们在得救以前是卑贱邪恶的，没有尊贵或荣耀的东西，但是赞美主，他拯救了我们，又重生了我们。他的风，他的云和他焚烧的火，使我们有可能的着他这位救赎的神，在我们里面做光耀的晶晶。现今我们得着他做瓦器里的宝贝，因此我们成了尊贵荣耀的人。我们需要思想那在我们里面的基督是何等宝贵尊贵。作为在我们里面的晶晶，它是价值无比的宝贝。这宝贝就是风、云和火的结果。我们越经过风、云和火，晶晶就越构成在我们这人里面，使我们成为满了三一神并彰显他荣耀的人。我们都需要更多经历属灵的风、覆庇的云、焚烧的火和光耀的晶晶。因着经过这样的经历，我们就成为神荣耀的意象。在我们的经历中，我们有风、云、火和晶晶。然后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是晶晶之荣耀的意象，有照耀、光耀的贵重宝贝。我们在本篇信息中所看的 是深沿着一息节所看见的第一个意象。这意象描绘在神圣生命一切属灵经历中最基本的经历。有各类属灵的经历，但这个经历是第一基本的一类风、云、火和精金的经历。我们不是一次而永远的经历到风、云、火和精金。不是。这经历该是一再重复的循环。今天我们也许经历风、云、火和精金。然后一段时间以后，风又来了。跟着是云、火和精金。这个循环在整个基督徒的生活中该一再重复。由此我们看见，就一面说，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经历中是没有休息的。我做基督徒超过45年了，我从来没有从这个循环休息，反而对吹动的风、遮盖的云、焚烧的火和光耀的精金有不断的经历。每次这个循环重复，就产生更多的精金。这个循环若停止了，是很可怕的。在我们的经历中，风、云、火和精金的循环该永不停止。我们经历这个循环越多越好。我们若天天经历风、云、火和精金，就会很美妙。这是对内里生命的真正经历，这要带进生命真实的长大。